好，那我们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这个诗歌啊，《爱的真谛》。我想这首诗歌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是夫妻关系我自己是也不知道怎么在当初你们叫我来讲这个的时候，我居然同意了。我是但是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是有这个时间能够慢慢的坐下来梳理一下哈，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我自己的得着哦。 那可能开始的时候问一下大家，就是说你在这段的这个疫情期间里面，你觉得你们的夫妻关系有变化吗？是往哪一个方向走啊？你觉得有变化的，你就举个手，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大家都有变化啊？在这段期间，因为以前的话都是出去上班的嘛，现在都在家里面上班，所以是 24/7 都在一块啊。你现在的关系是变好了吗？还是变坏了？哦，都有变化是吧？那有没有一两个想说，哎，你有分享的呢？就是说你觉得你们的变化在哪里呢？有人吗？可Cindy啊，请可Cindy分享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们的 situation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我跟 Alan 都要回去上班的，所以都不是在家里面上班，除了。疫情最初开始，比如去年三月的时候，大概是有没有两三个礼拜，或许我也是有两三个礼拜这样的。不过通常来说，这一年来我们两个都是各自出去上班，所以没有说时间比在疫情之前更多在一起，以至于水火不容，也不是，所以呢，这一方面就时间没有花，没有更多，就像以前一样。不过我觉得我们在疫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比较更能够互相体贴一些。我觉得，因为疫情或多或少，虽然我们自己没有染病，可是对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工作、亲人。朋友之间的联系一定都有影响的。那我想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做护士这一行，所以那个在上班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因着疫情有改变的一些环境啊什么的。那我是觉得我希望他也有同感的，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能够比较彼此体贴一些，比较能够容忍一些吧。可以说，就是说，因为比如说那个那我上班回来，我实在是或许是累了，或许是怎么样，我本来就已经不会煮饭，也不喜欢煮饭，那个现在就给我更好的借口说不能够出去。常常买菜或者是怎么样，本来已经做的少了，所以现在更做的更少，所以有的时候外买外面的东西，或者是吃的更简单的什么的都比较多。可是Alan 也很体贴，他从来没有说怎么今天又是吃一样的，或是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我也很自己也很 appreciate 他从来在这一方面不挑剔，就是说我能够煮什么。他都可以吃，我不煮，外卖他也可以，或者是不吃他也可以，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给我们彼此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让我看见他对我很体贴，很忍耐。当然，我也是希望我没有太过，广东话说“周折头”，就是说，周折怎么换国语，就是让他觉得很难过，就是我什么都不做，就全部推给他做这样子。他我希望我没有做得很过分，我是希望这样子，所以他的感想大概要去问他。我自己认为是我觉得神还是很恩待这个日情之间。
OK， 好，谢谢分享。我希望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关系都有所改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说神对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是怎么看的。 啊，那我们啊要做什么来改善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啊？所以我基本上会是从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一些宝贵经文里面来看这个婚姻的目的、婚姻的模式，还有夫妻的角色。那夫妻关系中肯定会有一些冲突，那我们人的办法和神的办法啊，有时间的话我也会讲一些例子。那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课程哈。那夫妻关系的开始，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有讲到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起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所设立的夫妻关系第一个是夫妻关系是也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开始，因为刚开始只有亚当一个人，那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夏娃就是亚当的这个 helper 跟 companion， 因为独居嘛，那你现在是个就帮助他，那另外一个是解决他一个人独居的问题。那在这个关系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刚开始时候这种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你想想看，他说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Right， 这个可以想象出当时亚当的那种震撼对于夏娃的这个 appreciation 就是对他的欣赏。那我们也可以从这段经文来看呢，神所设立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啊？神所设立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要看的话，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你怎么看呢？他说，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然后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当初的时候是什么？亚当跟夏娃就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然后呢，一夫一妻。你如果看见，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没有说好几个配偶我说我要造他，为他造好多个配偶。所以呢，他就起了一条肋骨，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呢，婚姻开始就是一夫一妻的关系，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这也就是说这是一生一世的关系。两个人既然合在一块成为一体，那也就是一个人了所以这个是夫妻关系的开始。那但是呢，很快的我们也都知道了，人犯罪的时候呢，就导致了这个关系的破裂。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当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呢，神就来找他们。那亚当当时就说什么呢？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刚开始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其实在这个时候因为罪的原因就破裂了。亚当就先把皮球就先踢开了，就说哎，不是我的错哦，是因为夏娃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夏娃的原因，而且还是说你所赐给我的夏娃的原因，是 更多的指责说，哎，神，你自己犯的错，你为什么把它给我？你给我，你看我犯了这个错，right？那完了之后呢？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这个生产的痛苦是有多么的痛苦，right？那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吃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要很辛苦的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所以这个人犯罪，其实就是这个也是夫妻关系破裂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说二人成为一体，不仅是在旧约里面，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在新约里面耶稣也一再提到说二人成为一体在马太福音19章的3-6节的时候呢耶稣也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的10章6-9里面，也是在强调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以弗所书里面5章31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呢，一体就是什么？就是不仅只是身体上面的一体，而是什么身心灵都在一起的合一的那种关系，所以叫做一体。那英文里面它叫 cleave 它叫 leave， 就是离开父母 ，cleave 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叫 weave， 就是有三个这个动词在一块，就是说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也是神给我们从新约到旧约的一种概念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7章2-5里面有讲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欠，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在希伯来书13章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这里也讲到是什么呢？这里讲到是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其实是讲到一个什么？一个讲到一个性的亲密关系上面，就是夫妻要彼此相待不能彼此亏负。那在新约里面有一些经文是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他说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很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讲到。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神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在以弗所书的5章，他这么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 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只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那这里其实我们讲到是什么啊？神要我们，如果你看这个蓝色的话，其实是妻子要做的，一个是什么？一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要什么？敬重她的丈夫。那作为先生的话呢，要什么？爱你的妻子，然后呢，总要保养顾惜，然后要爱妻子。你可以看见这绿色的，那这个关系犹如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犹如是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如果你可以看的话，你说如同啊，教会怎样，其实也要正如基督爱教会，如同正像。那所以呢，这里保罗为什么就说，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所理想的夫妻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来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哥罗西书三章也是有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在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然后呢，在这个彼得前书，彼得也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这里就讲到什么妻子跟丈夫。这里同样的啊，蓝色的是说妻子要顺服，要里面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啊，丈夫要什么，要体贴妻子，要敬重她。然后呢，合起来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为要的是叫什么呢？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从这样子看的话，我们从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设立的时候，其实在人堕落之前，神就已经为这个安排好了啊。而且呢，这个婚姻呢是在还没有父母之前。你想想看，当时他跟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亚当跟夏娃其实是没有父母的。他这里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也就是说这条命令其实是一直要延伸下去的啊。然后呢，看着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的，所以婚姻的关系其实是神所设立的好的一个夫妻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说，婚姻关系是人类关系的开始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亚当都是跟动物他给那些动物命名。那你可以想象说，动物都是就是两个两个的过来，只有亚当是一个人来，所以可能神看着他是孤独的，所以为他安排的夏娃。 所以呢，这个亚当跟夏娃 是夫妻，所以他们也是人类关系的开始。啊，他们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呢，其实也是家庭跟社会的根基。啊，所以呢，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啊，他这个家庭关系啊，就是包括这个啊，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都是从这个啊夫妻关系开始。然后呢，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就导致家庭的关系，家庭呢又变成组织成一个社会的根基。所以呢，啊，也是就是婚姻的关系，其实是社会的一个根基啊。那另外一个是说，婚姻其实不能使我们完全满足啊，没有神的婚姻是不完全的。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就讲到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其实，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可能都知道，就是我们有很多自己的需求、自己的要求啊，很多都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浮在虚空之下啊，我们不会得到满足。不管你什么样的婚姻，你都会觉得说，哎，你没有办法满足，直到神来把这个控制空位填满了之后，你才会觉得有这种满足的感觉。那婚姻的模式，从我们以上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呢？神所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是一个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合同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马拉基书跟箴言书里，箴言里面都有讲到说是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双方应许一生相伴并彼此的相助，这个是盟约。而不是说合同是什么，合同是说你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如果你不做，我这边我就可以毁约。但盟约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婚礼的时候不是有个 vow 有个誓言吗？那一般都会问你说，你是否愿意按照圣经的教训和他同住，在神面前和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他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始终忠于他，直到生命的终结。这就是说，这个是盟约。所以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在结婚的时候不会问说，哎，如果他这样这样这样，我就这样这样这样。来，我们在神面前所订立的这个婚姻乃是一个盟约，这里完全没有讲到，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乃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要始终如一的去忠于他。另外一个也就是说二人一体，同心同意，因为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那我们刚才也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体，而不是只是一个 physical 的身体上面的一体乃是心灵跟这个灵魂慢慢的也是变成一体的那就是在讲，其实婚姻的模式也就是要来彰显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夫妻关系其实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应该是 你如果说，哎，我这个夫妻的关系，如果圣经上的经文只有这么几条，那大家都可以想说，哎，好像是只有那么几条，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而已？但其实不是的。婚姻的关系其实是建立在圣经中所有的关系之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很多都是教导到怎么跟其他人来相处啊，什么之类，这些关系是夫妻关系的基础夫妻关系在上面另外再加上去的所以呢，我们在提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圣经的教导其实是 也适合于婚姻的关系，而且婚姻的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有更有一些额外的经文在里面。好，所以呢一切的决定呢要根据神的话语来的原则来执行，那经文有明确教导的地方要听从，不可妥协，但是呢在个人喜好和意见上面呢，听从你的配偶却是出于爱配偶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上，有一些事情可能就无关这个属灵的关系，比如说你要吃什么要喝什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的，来只是你个人喜好上面的问题。但是呢假如说你听从你的配偶你的话呢，就表示说你爱他，你愿意为他舍弃你的喜好来。那同样的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经文，我其实就不一一来的来说了，你们到时候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来看。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夫妻的角色。夫妻的角色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圣经上面聊的是什么，我们的地位跟价值是相同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有讲说，然而照主的安排，你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从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在神眼里面，男的女的就是都是一样的，是关系是平等的。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也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成为一体的。所以在夫妻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呢角色跟责任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从前面经文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所以呢这两个呢就是要分别开来，就是在这个地位上面是一样的，但是呢要所负责的这个角色跟责任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说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是什么。那丈夫我们就说了应该是男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导都是丈夫是男的，妻子是女的。先生是头，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头的意思其实是带领者的意思。那你说带领者有什么？那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其实是什么？是神所命定的权柄。因为圣经上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Okay。 所以呢这个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权柄。但是呢当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这里经常在说我是头，我做决定大事我做决定。但是呢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事。OK。那妻子也说我先生是头，但我是脖子。所以呢头怎么转都是看脖子的。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的这个开玩笑，有时候这样子说的。但是呢先生如果是头的话呢，他其实是有很重的一个责任。他要负全责。也就是说为你家庭的好处你要负起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包括就是说发生的事情是你的责任。没有发生的事情呢也是你的责任。Okay。 不是说头是那么好，当然只是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不太一样的。来。这责任包括什么呢？一个是供应，一个是保护。供应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去讲说你要什么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他并没有对夏娃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来。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先生要起到这个供应的这个责任。 保护的责任就不用说嘛，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冲突啊，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夫妻关系啊，我们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啊，难免都会有冲突啊，但是这个冲突的解决呢？先生也是要负责的啊，做决定啊的时候啊，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什么设定方向，那设定方向就包括什么呢？就是设立优先顺序，你的家庭的这个 priority 是什么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要设定你要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婚姻，或者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家庭，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做头所需要带领的那我也知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像我跟一梅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只是说结婚之后就有点像这个 sailboat， 就是在海浪就 随着这个风浪来飘嘛。那直到这个认识了神之后呢，你才慢慢的说哦，我们的婚姻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我们还是需要设定一个方向要不然的话就是只是随浪漂流而已这个首先就是说是丈夫是有这个带领的，另外一个呢丈夫是一个服侍的角色，那这个服侍的角色呢，大家都还记得住刚才的经文吗？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什么舍身那这个以基督为榜样的这个的服侍是很困难的因为基督为教会舍身，那丈夫如果是按照我们圣经所教的也要为妻子舍身来服侍妻子服侍家人，另外一个是什么要以身作则而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说这个说那个说哎，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乃是自己要有行动要满足妻子的需要这个就是 need 那适当的满足要求，也就是说在条件许可的要求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满足一些要求，要求是什么 want， 那需求就是说是 essential 的 want 呢，有时候是心里想要的，说我要个什么呀好的手机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来，但你条件允许你适当可以是满足这种要求另外一个是为妻子祷告，来，这个其实也是服侍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要爱妻子。那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说，你要爱妻子如同爱惜自己。他说，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都要保养顾惜那英文是叫 nourish, cherish 这个是就是。保养跟顾惜，然后呢不仅是这样子而已，他说你还要敬重你的丈夫，要 honor 你的这个敬重你的妻子，就 honor 你的妻子所以这个是丈夫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带领的角色，是一个服侍的角色，是一个爱妻子的这个角色。那从这个妻子的角度来讲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丈夫的荣耀。那帮助者，我们知道从创世纪，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就有讲到说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帮助者嘛，right？ 那也是丈夫的荣耀。那这个是要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其实是通过顺服来实现的。是丈夫的荣耀，这个是要顺服。我们刚才读的这些新约里面好多的这个经文都在讲什么，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Okay？ 另外一个呢妻子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持家持家呢就是说把家庭摆在第一优先这里并不是说你不能出去工作，其实只是说你要把家庭摆在第一优先 那我们刚才说的提多书里面你看到就是说，他说你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来，就是说这个是妻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持家。然后呢要敬重丈夫，叫 respect， 英文翻译成 respect， 就是要爱丈夫，然后呢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来这个是就是妻子的角色，帮助者持家敬重丈夫，通过这个呢两个人互相配合来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那我们刚才也读过的彼得前书三章的里面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男的跟女的，或者说夫妻自己的角色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我们很不幸的总是会有冲突。我们也看见刚开始的时候，亚当跟夏娃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生来早的时候，亚当马上就把锅甩给夏娃来。那我们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呢，也是会经常会有冲突。那这些冲突都产生于什么呢？可以说大部分人就是说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合啦，我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啦，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啊，等等等等等等不一样。所以呢，因为这些不一样呢，我们的关系就是不好，right？那圣经其实是点到了一个，其实都是因为什么罪的原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所有的都是因为罪。罪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叫满足自己而活其实说白了就是自私了就是满足自己的。所以呢，满足自己而活的时候呢，就会什么互相推脱责任就像亚当一样的他说，哎，你没做到这个啊，你看你不爱我所以我不尊重你，或者说你不尊重我，所以我不爱你，来，或者是一种交换条件的，也是类似的，就是说 你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就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办法。然后呢，以一些世俗所谓的自我肯定和爱自己的错误观念来决定行动那甚至比较那个的就变成是互不相关各有各的生活甚至期望能够找另外一个更合得来的，说你这样子那可能他就有点说我还不如去找另外一个。所以呢，他这个是任凭这个感觉跟情感来支配人的行动。那在体现在可能就会有是什么呢，以工作啦、孩子啦、旅行啊、运动啊、药物、酒或者朋友来麻醉自己。所以这个如果是我们因为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问题。那你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婚姻里面等到小孩子还在的时候就好像还好。但是小孩子一不在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其实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就其实他们统计上来讲，其实是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离婚率其实也是提高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办法，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因为什么人的罪性的原因那神要我们怎么样来改变呢？神其实是要我们能够来面对自己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 self confrontation， 就为什么就是神是要我们向内看、向上看跟向外看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七章五节里面，他就说，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只看着对方的话，那看见的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啊，很多毛病的人啊。那马太福音这里其实教导我们说，你先看一看自己，先来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来，然后呢才能够解决其他人的问题。说你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帘幕，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够去掉你啊弟兄眼中的刺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说，夫妻如果是按照人的办法来讲呢，我们其实就是有两个力，有一个是拉近自己的力，另外一个是往外拉的一个刺力。来，那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个人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当冲突来临的时候呢，是会往这个关系是往外的。所以呢，你就会觉得你夫妻的关系呢是会越来越疏远。但是呢，假如说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关系的首位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就很多人家里都挂着说，哎，基督是我家之主。OK， 那如果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一方来寻求神的时候呢，的关系其实就会比这边夫妻的关系。就会比这边这条下面这条，这我们这个大家几何都很厉害的。来这个三角形的话，如果是等边三角形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话，这些线都是比这个要短的吧。来这个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其实自然而然就会拉近一些。如果双方都来同时来寻求神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就更亲近了。来，所以呢，当我们寻求神的喜悦而活的时候呢，冲突其实会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拉越近那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配偶，但是呢，神万事都能。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改变我自己，把我们的配偶交在神的手上，因为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做。所以改变自己，为配偶祷告，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我很欣赏这个圣经里，我们如果有时候经常来看，就说，哎，圣经里到底有哪一对夫妻是我觉得你很佩服很欣赏的，来，所以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你说亚伯拉罕啊，你说以赛啊，雅各啊，你把所有的这些人都列出来的话，其实好像你也不想有过他们那样的生活，是不是但是有一对夫妇，我觉得当圣经中提到他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他这对夫妇真是了不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谁 ？OK， 我们来看一看哦，《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讲说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他生在本都然后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亚基拉跟百基拉，所以你每次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的看见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在一块。圣经上有六处是他们的，来，十八章十八节说，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在二十六节说，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就是亚波罗，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罗马书里面说，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他说。亚基拉和百基拉便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所以你看看这一个百基拉跟亚基拉他们这对夫妇，他们是什么做一样，他们是支帐篷的，他们两个人同工， 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宣教，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家里有这个 home group， 他们两个人一起跟保罗同工。所以呢，我是觉得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爱主的一对夫妻，他们同心同工，同进同出。所以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啊，从这个不信主、不认识主开始，到后面的啊信主，然后呢啊为主做工啊，都是同进同出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哎，他这对夫妇是真的是我们的模范夫妻。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些角色嘛，然后我们也讲到冲突。那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在做这个自我诊断的时候，我们有在讲说，哎，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样？我是如何反应？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结果如何？哎，然后呢，又讲到说圣经的教导跟神的应许啊，然后说怎么样的改变，有什么好果子出来？感谢主。那啊，所以我把它放在一个表上面来。那其实在这个自我诊断里面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善夫妻关系的一个嘛。因为什么？因为是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诊断。然后呢，通过这个呢来改善跟顺服神，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改变啊，然后呢，从而来改变这个夫妻关系。那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其实出差特别的多但是呢，神很保守，就是在去年这个 COVID-19开始之后呢，大概一月份之后，我就一年都是待在家里面了。那这一年待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到今年其实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公司其实就说，哎，慢慢有一些travel 呢，大家如果考虑的话，可以那个。那我中国那边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去了那边呢，因为事情也挺多，所以当时我其实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申请了一个签证就是因为以前的签证其实都是不能用的，所以现在的话要重新申请一遍。所以签证申请下来之后呢，其实是三个月有效，是一月份到四月份。那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中国出差这样子。所以如果按照自我诊断的话来讲，就是说我这个我当时是想去中国出差。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出差的话是需要这个在旅馆里面待两个星期的时间，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之后呢才能到其他地方去，而且到其他地方呢说不定还得再隔离一个星期。所以如果去的话，大概可能就要四五个星期以上了才能够回来。当时我的签证其实是四月十四号到期，也就是说我必须四月十三号之前要走，要不然的话到中国就已经过了这个日期了。所以我当时是想着要去但是呢其实在这之前呢因为这出差有时候呢是一枚它有很多的 load 我当时的想法会感觉说，哎呀，他有时候出差也不是有时候是就是为了工作嘛来。那他觉得说，哎，他怎么不理解我这个工作的辛苦？那有时候也会觉得说不满。所以呢，这次的话呢，我就我其实也是一直在祷告，我就说，哎，我。 我就想起说我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来。 那当时其实我后来大家都在我祷告会时，就那天跟黄家他们在一块祷告，我们也为此祷告。我后来说，要跟义民一起祷告。结果呢，我其实在跟义民祷告之前呢，我挣扎了一下。后来我就已经做了决定了。那我当时觉得我问自己，我说，为什么我要出差？ 因为义民他这个quarter教这个主日学，然后我们的儿子老二他有很多的activity， 其实也是在这个quarter里面，那所以我当时就祷告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好像我是把工作优先放在我的配偶的比配偶的priority还高。 但我不能够让这个工作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所以呢，其实当以前我有这样，其实我以前也有很多时候出差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还好，但有时候呢就会有关系比较紧张，因为义民在家里他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一走呢，他所有的东西都得他 take care 嘛。那当关系紧张的时候，其实我的工作其实也是不能专心，没有多少成效。所以我就想到，就说圣经的教导跟神学是说，我们要同心，彼此体系来。那也想到说，神其实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priority，我们set的priority在哪里？那以前我都是把他的需要其实排在这个工作的之后，所以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来改变我的 priority， 要把这个妻子的需要放在我的 priority，在工作之前，这样子的话呢，神就祝福。 那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这一次呢，我就是说，只是一个例子，我来讲，就是说，要改变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要省察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角色是不是在神面前能够。 能够交代，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因为神的关系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话呢，那也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假如说我去出差的话，我不知道这堂课我要怎么来讲，说不定。 我就在酒店里面3更半夜起来讲，或者 whatever。但是呢，我所能够知道就是说，义民他肯定会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的 stressful 特别的这个，所以也感谢神，就是说，让我们有能够通过这个课，能够对自己有一些的反思，有一点的改变。 但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答应。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并不是做得很称职的。特别是当我梳理到这个丈夫的角色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不足，但是呢。 也是希望神能够保守，让我们能够借着不同的这个事情，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能够来恢复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我今天的基本上就是这一些课程，我看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还好我们准时吗？有没有什么 要分享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就是夫妻的关系其实都是在每天的这种琐碎的小事里面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当然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讲了。那但是在这个琐碎的这个生活的里面，其实当我们用神的爱来爱配偶的时候，当我们把他们放在我们自己的 priority 之上的时候呢，神就会大大的祝福所以只是跟神跟大家一个彼此的勉励跟分享吧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要么就请这个汤姬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要不要请玉梅做结束祷告啊？
玉梅，好，看一下。好吧，那可以，好。你要在这个，在我这儿吗？没有，他要你祷告。啊。
那我打开。Oh, sorry. 可以吗？要把你的话筒。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也来赞美你，主要我们也知道你从来在我们生命中都没停止做工，你也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你真是要来我们，你真是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真是来帮助我们，也特别是把我们自己能够完完全全带到你面前来用你的话语真是来做一面镜子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在哪些地方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配偶爱的不够爱的不真的地方，主啊你帮助我们显明，主你也是愿意让我们在夫妻关系上活出那份牺牲舍己的爱，主啊我们当中真的是有婚姻需要被你建立的，需要被你医治的，夫妻关系需要你修补的，需要你来做这个愈合的工作恢复的工作还有更新的工作的，主要我们都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使用今天这堂课程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有这样一个思考和认识，让我们真的是婚姻不一样，你首先来更新我们自己然后来更新我们的婚姻，让我们不论是说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婚姻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谢谢恩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玉梅，谢谢男孩，还有汤姬，你们辛苦了。
谢谢男孩，玉梅，
谢谢，
谢谢玉梅，谢谢男孩。
好，谢谢，
谢谢男孩和玉梅，
谢谢。